好，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五章29到30节。马太福音五章29到30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29节起。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掉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更是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更是求你借着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不仅仅是刻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主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心发出来。主啊，愿你不仅仅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更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能够遵从你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是非常著名的耶稣所做的一个长篇的一个讲道啊，这也被人称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讲道。那么主耶稣这也被称为真三宝训啊，也有人说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是天国的大宪章。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来说，就是它的法律，就是它的宪法。那么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就是天国的宪章。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凡信靠他的人都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要把我们的好行为让世人可以看见，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律法或者说宪法宪章是来约束人的行为，所以当主耶稣说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主耶稣接下来就谈到了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五章17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17节起。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主耶稣让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特别注重和遵行律法的一群人，但是耶稣让我们的义要超过这样的一群人，要超过他们的义啊。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呢？怎么样才可以有这样的义呢？那么耶稣接下来对用六个诫命或者是六个例子，耶稣分别来进行了说明，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来或者拥有那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这六条诫命，就是如果我们看接下来的圣经就是耶稣谈到论发怒。那么耶稣谈论发怒的时候，其实是在解释一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那么耶稣对这条诫命的解释，就是我们在心里如果恨人，就是杀人啊。我们甚至在心里去贬低一个人，说一个人是魔力是杀家，也就是说说他是傻瓜，说他很愚蠢。当我们心里这样想的时候，耶稣都说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你都无法逃避地狱的火。那么第二个耶稣所谈到的就是论奸淫，第三个是论离婚啊，接下来论启示，论报复，最后一个是论爱仇敌。那么当耶稣说到 第二个，耶稣解释不可奸淫这条诫命的时候，耶稣是这样讲啊，马太福音5:27-30，我给大家读一下。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啊，后面两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到的这两节经文。那么当耶稣说这两句话之前呢，耶稣是谈到不可奸淫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对不可奸淫这条诫命的解释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而是当你心里有那个污秽的想法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犯了这条诫命。然后接下来耶稣用最重的话啊，最让人感到很震惊的话来说，要弃绝这样的罪，要弃绝这样的诱惑试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像你愿意挖掉自己的右眼，愿意砍掉自己的右手一样啊。曾经有一个来自澳洲啊，澳大利亚的一个牧师来到美国的一个教会，就是讲道。然后这个牧师就讲了一篇非常硬的道。什么叫非常硬呢？就是很扎心，就是直接在这个讲道当中就谈到人的罪，然后谈到人罪的可怕，罪的污秽。后来讲完道之后呢，就是这个美国教会的一个长老就来到这个澳洲牧师面前，就对他讲啊，就说啊，我们请你来，我们不是，并不是指望你给我们讲这样的道，然后呢，你看能不能这样，你不要再提到罪这个词，你换一个词，你比如说过失、过错啊。如果因为你提到罪这么直接、这么公开，就用 sin 这个词的话，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人啊或者青少年听到，他们会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那么接下来，你看最好换一个词啊，就说你说是过失啊、过错啊、mistake 啊这样。后来呢，这个澳洲牧师听了这个话以后呢，就从他的这个包包里就拿出一个小瓶子，就对这个教会的长老就说，你看这个小瓶子上的标签，你看这个标签上写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长老就说啊，我这个标签上写的是啊士地宁，然后下面有一个粗体的红字写的是毒药。后来这个牧师就说，朋友，你知道你刚才给我的建议到底是什么吗？你给我的建议就是让我把这个标签呢改一个名字啊，你让我把它改成薄荷的精华。哦，其实这个牧师呢，他同样他也是一个化学博士，就是他知道就这一瓶东西，它的从科学上讲或者从它本质上讲，它是薄荷，从薄荷当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啊，所以这样叫它也没有错。后来这个牧师就说，如果我把这个标签改成了这个名字，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有些人可能就会拿起这个瓶子，可能就会被这个瓶子里的东西毒死，因为它是致命的毒药。所以任何时候当我们弱化、矮化这个毒药的标签，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加强这个毒药的危险啊，朋友，这就是你建议我要做的事情。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今天我们你看所有现在流行的解经书啊，当他来解释这两句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往往你会看到什么呢？就说啊，这句话不要从字面来理解啊，耶稣不是那个意思，不要从字面来理解啊。你要知道，耶稣用这样强烈的语气，这样夸张的这种比喻，就是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 啊，这句话不要单单从字面来理解。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这种解释的错误啊，但是呢，耶稣为什么用这样强烈的比喻来说这句话呢？他并不是希望我们去消解它，他并不是希望我们记得，哦，这不过是一个夸张，这不过是一个比喻。他应该让我，他的心意是让我们看到这句话，第一个念头跳出来的就是，啊，我不要犯这样的罪，太可怕了。啊，如果我有这样的罪，付无论多大的代价，我要去弃绝它。这是耶稣，上帝，希望我们看到这句话，第一个跳出来的念头，这是上帝的目的。而不是希望我们看到这句话第一个跳出来的念头就是，哇，这是夸张而已啊，这是比喻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舒服啊，我们让自己能够觉得比较轻松一点，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告诉自己，啊，这不过就是夸张啊，这不过就是一个比喻啊，我们不用拘泥于这个字句啊，我们只要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了。所以每当我看到有解经书或者有人这样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是说，哎呀，不要太在意啊，这不过是上帝夸张的话啊，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是那么苛刻的啊，上帝不是那么严酷的啊，上帝只不过是用这样很夸张的话来让我们加深印象。每当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句话怎么听起来那么熟悉呢？好像以前好像有一位说过这样的话，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哦，伊甸园的蛇。那么我们知道，在魔鬼第一次诱惑试探人，让亚当夏娃去犯罪抵挡神的时候，魔鬼对夏娃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三章一至四节，一节起，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个魔鬼撒旦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诱惑夏娃的时候，我在这里看到有两个词，第一个就是神岂是真说。魔鬼没有否定上帝的话，魔鬼只是抛出一个想法，抛出一个念头，神真的这样讲吗？神真的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最后就说不一定，不一定死。魔鬼也没有告诉夏娃你不会死，魔鬼甚至也没有告诉夏娃你会死，魔鬼只是抛出一个想法，不一定，不一定。魔鬼没有否定上帝的话，甚至没有扭曲上帝的话，他怎么样对待上帝的话呢？弱化、矮化、相对化，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这就是魔鬼诱惑试探人第一个诡计，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真的是这样吗？你是有头脑的人呐，你是有智商的人呐，你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这个声音几个世纪以来，几千年以来一直在这个大地上回响，魔鬼的声音，他要把绝对的真理，他要把它相对化。今天我们有圣经，所以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上帝要亲自来到世界上，他要做一件事情，当他要拯救我们。当他开始做这件事情后，他第一个做的是什么？就是让上帝的真理重新绝对化，一个字都不可以变，天地都废去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可以变， 把相对的东西，把已经被魔鬼所相对化的东西，让它重新绝对化起来。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节，耶稣对我们说，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上帝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上帝讲的话当中没有什么大概、也许、或许、不一定，没有。神不是这样讲话，神的心意也是让他的儿女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绝对的东西你不可以把它相对。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大家都同意一个观念，如今是我们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的文化。什么叫后现代呢？非常简单，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说这个思想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一切都会变化的。啊，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的。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是从最一开始，最一开始魔鬼撒旦就用这个诡计，他对我们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真理吗？不一定的。这就是所谓后现代的思想，所以什么都是相对的，你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东西。那么今天事实上这种思想不仅在这个世界上漫步，甚至在神的儿女当中也被非常广泛的接受。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重生，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绝对的东西你要让它绝对起来。那么接下来啊，主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在地狱里。所以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印象，第一个念头，不应该是哇这是夸张啊，这不过是一个比喻，不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哇，这种罪真的可怕，如果我面对这样的诱惑试探，这样的诱惑试探可能把我带入到这个罪中，我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要砍掉这种诱惑试探，因为这种诱惑试探会把我带到可怕的地狱当中，会让我全身都掉在地狱里。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来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这里谈到的是上帝所说的是一个舍弃的问题，你要丢掉，你要舍弃什么，你要丢掉什么，你丢掉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全。你不仅仅是为了丢掉而丢掉，你丢掉的目的是为了保全，保全我全人，保全我的生命，不要完全堕落在地狱里去，不要陷入犯罪当中。那我们当我们来看我们要舍弃什么的时候，我们舍弃的东西就是那些会导致我们犯罪的东西，导致我们全人掉在地狱当中的东西。那么就先来思想人怎样会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我们注意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若是右手，这个右手显然是指你的右手，我们自己的右手叫你跌倒。耶稣没有说若是别人让你跌倒，若是环境让你跌倒，耶稣说是你自己的眼睛让你跌倒，是你自己的手让你跌倒。你心里有淫念，你不要怪站在你眼前那个漂亮的女人，你要从哪里找原因，是你自己眼睛的问题。你偷别人东西，你不要说哇那个大钱包怎么就在我的眼前，我不拿着简直就是对不起我自己。你要看你这双手， 当我们思想人为什么会犯罪的时候，今天我们会思想，哇，这是环境造成的，这是别人造成的，啊，这是我有一种生理上的问题，或者我有一种心理上的问题，我有病，我也不愿意这样，但是我被迫，我也是受害者。我们是这样来思想我们的罪，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是你自己的眼睛，是你自己的手，你要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你砍掉的东西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眼睛和手，你不要去怪罪别人。今天我们当思想罪的时候，我们看别人的罪是非常准的，对不对？啊，一针见血，一下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看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后知后觉，啊，看不到。那么在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圣经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起，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犯罪呢？是不是被诱惑？仅仅因为被诱惑？是被私欲，而这个私欲特别是说被你自己的私欲，被自己的私欲。如果亚当夏娃心里没有私欲，他们心里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像上帝那样，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或者这样的一个骄傲的想法的时候，魔鬼诱惑不了他，因为他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骄傲的欲望在他们心里，所以一切的诱惑试探临到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东西就被牵引出来。啊，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人犯罪魔鬼撒旦没有责任，魔鬼撒旦当然有责任，就像上帝也审判魔鬼审判蛇，但是上帝也要审判亚当夏娃，因为这个最后这个决定不是魔鬼替我们做的，不是魔鬼替亚当夏娃做的，是你们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抵挡上帝的决定。所以这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话，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什么？我的眼睛，我的手，你不是看别的东西，不是看别人。今天很多人在婚姻上面不忠诚啊，有外遇，他往往会说啊，都是啊那个女人啊，都是那个男人他诱惑我。大家看很多新闻，很多人很生气，去打人家啊，打小三打小四，我都感到很奇怪，真的应该被打的是谁呢？很多人说啊，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诱惑我啊。有些人说啊，不是我的错，是因为诱惑和试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帝不用让我们砍自己的手挖自己的眼睛了。那么箴言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心发出的。我们犯罪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这两句话的时候啊，若我们的眼右眼让我们跌倒，我们就挖出来，是我们的啊。若我们的手让我们跌倒，就砍掉它，这是我们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看自己，看自己。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魔鬼撒旦让人犯罪，魔鬼用的第一个办法，最古老的一个办法，就是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矮化它，弱化它，消解它。那么魔鬼接下来做什么呢？让犯罪的东西让它变得对人有吸引力，有魅力。耶稣说，若我们的右眼让我们跌倒啊，若我们的右手让我们跌倒，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诱惑试探对我们来说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它抓住了我们的眼睛，抓住了我们的手，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啊。我们还是再来看在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前面的四节，就说魔鬼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后来又有一个词，不一定，不一定，消解上帝的话，矮化上帝的话，弱化上帝的话。 那么第五节魔鬼说什么？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让这个犯罪的事情变得对人怎么样，有吸引力，有吸引力。我们大家始终要知道一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都听信这样的谎言，上帝从来没有说过你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会变得能分别善恶，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是谁讲的？是魔鬼讲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广告，是好像是香奈儿还是什么的一个广告，我不太记得清楚。他这个广告就是用伊甸园里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以前伊甸园里全是黑白的，很灰暗很枯燥，但是突然那个当中的主角吃了一个果子之后，哇，一切变成彩色的了，一切变得很明亮。魔鬼撒旦的诡计啊，伊甸园以前是明亮的，是彩色的，是树上各样的果子，我们可以随便的吃。而吃了这个上帝不许我们吃的果子之后，才变得灰暗的，才变得没有生命的。魔鬼把这一切都颠倒了，魔鬼把一件犯罪的事情给它包装起来，让它变得对我们有吸引力，而这个吸引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吸引，很容易抓住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要放手啊！就好像在印尼有些猎人他们去抓猴子，他们怎么抓呢？他们在一个树上打一个洞，然后这个里面放上香蕉，但是那个树的洞只够这个猴子的手可以伸进去，然后猴子就来了，就把手伸进去抓住那个香蕉，然后他们无论怎么样他们都不会松手的，所以他手就拔不出来，他手捏成了拳头就拔不出来。然后很多猴子都是这样的，一排一排的，结果那个猎人怎么样，拿起棒子一个一个打死，一个一个打死。旁边的猴子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看见这个猴子被打死他都不松手，他都不把手从这个洞里拔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诱惑试探的可怕，你抓住你会不松手的。魔鬼撒旦用他的谎言让犯罪的东西变得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很有魅力。今天大家很喜欢魅力这个词啊，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哇，你很有魅力，哇，很开心，就是这样。我听过一个，有一个人评价一个传道人，说这个传道人很有魅力。我当时有点奇怪，我说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用魅力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传道人。当我们想耶稣的时候，你会认为耶稣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吗？耶稣是一个美丽的人，美丽跟魅力很大的差别。魅力你希望从别人那里牵引出来什么东西，诱发出来什么东西。美丽呢，美丽像光，像基督身上的香气，从别人身上牵引出更美丽的东西，更馨香的东西，从别人身上诱发出上帝所赐下的神的荣耀和形象。你像一个催化剂一样的，你把这些东西激发出来，催化出来，这是美丽。魔鬼的谎言，第一个，让绝对的东西相对化。神岂是真说？不一定吧。接下来呢，魔鬼让犯罪的东西魅力化。哇，好有魅力，好吸引我。所以当耶稣说，如果我们的右眼让我们跌倒，如果我们的右手让我们跌倒，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诱惑试探。我就知道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很优秀的人，他后来就染上了毒瘾。他开始，其实绝大多数吸毒的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戒不了的呢？这个东西我试一下，我想不吸就可以不吸，我想戒就可以戒掉啊！我这么名牌的大学我都考得上，这么多年了，我都是这么优秀，这算什么呢？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想的。很多很多吸毒的年轻人，他们刚开始都是这样想的，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试一下嘛。 哪天我不愿意再吸了，我随时可以把它丢掉。我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我是能够控制我自己的人。结果这个年轻人后来怎么样的，沉迷进去了。有一次吸了毒之后，自己从15层的楼上跳下去摔死了，留下他刚刚结婚的妻子和6个月大的孩子。他觉得这个诱惑试探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摆脱，结果他就陷进去，陷得很深。那么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大卫，上帝所喜悦的人，但是他一生中犯下最致命的错误。一开始他不过是看了别人的妻子一眼，不过就是看了一眼，但是他在这个罪中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啊！我们多次思想过，结果给他带来人生非常大的痛苦，给他的家庭带来非常大的灾难。罪诱惑试探是可怕的，是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求，要求上帝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你不像你想的那么坚强，你不像你想的那么意志坚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碰到诱惑试探，我们可能会跌倒的，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我们一定会跌倒的。无论你是多么坚强的人，你就像彼得，他的名字是石头，原来的名字是基法，小石头。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一个意志很坚定的人，他说所有人都跌倒，我不会的，我是意志最坚强的人，我像个石头一样啊。以前中国有个非常伟大的元首，他的名字也叫石头啊，介石先生。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彼得他跌倒的比谁都彻底。所以当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上帝提醒我们，上帝啊，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在试探面前，我们一定会站不住，站立不住的。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试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我们的身上的一个破口，我们就要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要远离它，要远离它。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葛培里，他每一次出去巡回布道的时候，别人安排他住酒店住房间，他要进房间之前，他让他的妻子一定先进去，一定先进去。他从来没有跟任何异性的女子单独相处啊，在一个不是公开的地方，从来没有过。一个被上帝这样所兴起的人，大用的人，他看自己是什么？他看自己，我是何等的软弱，我是何等的站立不住，我是何等的要小心谨慎，远离一切的试探。他是这样做的。所以在犹太人当中有一句名言，就是眼和手是犯罪的两个经纪人啊。这里特别谈到眼睛和手，眼睛看见了，手就跟上去了。这就是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看见那个上帝所不许可他们摘的果子，被吸引了，然后手就跟上去。那么上帝让我们砍掉这些，砍掉这些，哪怕是我们的右眼，哪怕是我们的右手我以前在我们的弟兄早上会当中，我听到有一个弟兄做见证。那么当他信主了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前非常喜欢看电影，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电影的光盘。当他信主之后，他把这一切全部丢掉了，差不多值几万块美元，全部丢掉了，全部舍弃了。然后我又想起以前冯海姊妹，她的妹妹冯英Priscilla， 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记得她。她刚信主的时候，她做一件事情，她那个时候信主之前呢，她沉迷在，因为她那时候很小，她那时候才11岁，她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然后当她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之前，她沉迷在要看一个日本漫画，叫那个圣斗士星矢。然后她用她的这个零花钱呢，她存起来，省吃俭用存起来，就买了很多很多圣斗士星矢的漫画，很多箱，不是很多本，是很多箱。然后 就是一箱一箱的那种啊。然后呢，他每天沉迷在其中，每天要看，然后心思意念全部都被这个漫画书所牵引。当他信主之后，认罪悔改之后，他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他已经被这个东西所捆绑了，已经沉迷进去了，已经被这个东西所辖制了。结果这个11岁的小女孩，她做一个决定，然后她花自己的零花钱，她请了一个三轮车，她把这所有的漫画都搬在这个三轮车上，让三轮车的师傅帮助她搬在三轮车上，然后三轮车带着这很多箱漫画，然后带着这个11岁的小女孩去到一个当时我们那个城市，当时中间有一个湖上有一个桥，去到桥的最中间，然后她自己亲手一本一本的把这个漫画丢到湖里去。后来因为她信主之后，她听讲到，她听到一句话，我们要对付自己身上的罪，对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对付到让你心痛的地步。他每丢一本他心里就痛一下，每丢一本他的心里就痛一下，他说我就要这样痛，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相信这对一个11岁的小女孩来说，这不亚于砍掉她一只手，不亚于挖掉她一只眼睛。所以今天我在看 Priscilla 姊妹，看冯英姊妹，我不觉得一点点奇怪，这么年轻上帝使用她，上帝兴起她，让她做神的宣教士。因为上帝喜悦他那个对付自己的那个态度啊，当然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当时他11岁，他不知道他这样的做法是污染环境，但是上帝看顾他的心，上帝看他的心，他有这样的心智，他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多么爱这些东西，你知道11岁的小女孩用自己的零花钱买那么多东西，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她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如果意志力软弱一点，她坚持不了存那么多钱买那么多书，但是她同样的这个意志力，如果为上帝所使用的话，她的这种意志力可以用来对付罪。其实彼得就是这样的人，彼得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保罗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当他们把这种意志力用在犯罪的路上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可怕，但是他们把这个意志力被上帝所使用，被上帝所改变的时候，他们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成为所有人的祝福。所以上帝不是要改变我们的个性，改变我们的品格，改变我们身上神给我们的东西恩赐，上帝是改变什么？改变我们的方向。你把你的恩赐，你把你这些品格品质，你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再看圣经中的一处例子，使徒行传19章18到2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9章18到20节，18节起，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他们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是记载一些行邪术的人，一些靠行邪术为生的人，他们悔改认罪悔改信主之后他们做的事情，然后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众人看见，所以神的道大大兴旺。他们其实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这个叫认罪，这个叫认罪。那么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他把他们的书全部拿出来烧掉了，这个叫悔改。一个人要重生得救，他要认罪悔改啊。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认罪啊，我们很容易，因为认罪向上帝认罪嘛，我们偷偷的来到一个地方跟神祷告一下，认罪一下就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人是来到谁的面前认罪啊？不仅向上帝认罪，也来在人的面前认罪，他来到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他后面还有悔改，有行动啊。这个行动是什么？把价值50000块钱的书烧掉了。我们要知道，这些书不是圣斗士星矢啊，不是消遣书啊，这些书是他们的工具书，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书。他们靠什么吃饭？靠行邪术吃饭。这些书是那些行邪术的书，就好像一个算命的人，你让他把他的易经烧掉， 你让他把他的这个周易看相烧掉，他不看的，因为他靠这个东西吃饭呢。这就是他的右手。我们今天靠右手谋生，靠右手谋食，最常用的一只手，他们砍掉的就是他们的右手。他们以后不能再靠这个东西吃饭了，他们要另谋出路了，但是他们愿意。这就是认罪悔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首先第一，我们是怎么认罪，是不是像他们这样来到众人面前诉说自己的罪，然后真的为这个罪羞愧，真的羞愧。第二个，我们有没有悔改的行动，我们是不是继续活在罪中，我们继续用这个让我们犯罪的右手，继续用这个让我们犯罪的右眼，我们用得很好，我们然后告诉自己，上帝已经赦免我了，我还可以继续用它。我们有没有这个悔改的行为？所以耶稣说，宁可失去百体中一体，不叫全身掉在地狱里。这就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来对付罪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全人就掉在地狱里，掉在毁灭里。罗马书六章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一切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切不仅仅是说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以来，历史以来，无数的人，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不仅仅是圣经上记载的那些人，我们生命当中就在我们周围很多人，他们就是这样来对付自己身上的罪。他们有认罪，他们有悔改，他们很多的人真的就像砍掉他们右手一样，挖出他们右眼一样，他们弃绝那些会把他们带入到地狱当中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在人看来是可能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宝贵。有句俗话说得好，我们不能阻止小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我们可以阻止这个小鸟在我们头上筑窝。你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制止诱惑试探在我们周围存在，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些诱惑试探所牵引所控制，这是我们自己要付出的责任。在中国教会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他叫宋尚杰，他被人称为中国使徒，他是一个改变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人。那么他其实他的生命并不长，44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但是在他并不长的一生，差不多他真正开始服侍到他最后离开世界差不多15年的时间，他去过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然后特别是去到东南亚，去到南亚那边无数的国家，无论是像当时中国大陆国内的华人，还是像在南亚的华人，去传讲福音，许许多多的教会都是被他所兴起的，都是受他的影响。今天许许多多数不清的这个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些侍奉神的人，一些神所兴起的传道，你问他们，哎，你当时是怎样信主，你当时怎样悔改，他说我们听到宋尚杰的传道的一篇道，我们被他，我们的生命被他所点燃。那么宋尚杰被人称为他是上帝在中国所点起的一个火种啊。宋尚杰弟兄他说自己啊，我的解经啊比不过尼拓森弟兄啊，我的为人比不过王明道弟兄，但是别人说宋尚杰说什么，说他是一个火种。那么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宋疯子，疯狂的人，宋疯子。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他讲到非常的让人很难受很难受，毫不留情的指出人的罪。有一次在春节的时候，在所有华人欢度春节的时候，他讲到他把一个棺材放在这个讲台上面，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追求升官发财，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升官发财是什么，就是这个棺材，就是这个。 大家听的心里真的很难受，因为我们中国人讲文化风俗传统嘛，你在这个时候讲这些，然后他大跳大蹦，他就在人看来他是为主癫狂了，就像保罗一样，人家说他为主癫狂了，但是上帝看来这是一个火苗啊，一个跳动的火苗，送疯子，然后他做出一件很疯狂的事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聪明过人。他25岁的时候就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拿到了这个化学博士学位。那么但是上帝兴起他，呼召他，他要把自己全人奉献出来做神的传道。然后圣经中的一句话刻在他的脑袋里，圣经中一段他看到的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后来他当时被这句话所唤醒，他就回国了。当时他有机会去到德国，也有机会去到这个一个医科大学里任教，他都拒绝了。然后他就坐船回中国，然后在坐船回中国的路程当中，他把他的这个博士学位啊还有荣誉证，那个时候他们美国一些大学给这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会给他一个金钥匙，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很多很多博士有没有这个金钥匙啊，那个时候是有金钥匙的。他把这个东西全部丢掉，丢到海里了，回国了，然后把他的一生放在上帝的手中。后来他说，他曾经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100个孩子，我愿意他们每个人都当神的仆人，都当神的传道人因为这比做国王做总统还要光荣。但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你要把你的博士学位丢掉啊，其实很多人有博士也没用，因为你工作也找到了嘛，开玩笑。但是呢，宋尚杰弟兄他是上帝所特别使用特别兴起的人。那么这个东西博士学位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什么？就是他有一条路，有一个 plan B 啊，有一天他还可以回头，他可以走这条路。他其实把这条路给砍断了，把他在世界上的这条路给砍断了，没有退路了，没有了，这些东西不存在的，他想回去回不去了，那么他只有走面前的这条路。我们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舍弃，我们要舍弃什么东西呢？舍弃那些会导致我们犯罪的东西。人其实最善于欺骗的是谁呢？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我们心里知道哪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有致命的诱惑。有些人比较贪财，那么钱对他来说他摆脱不了，但是呢漂亮的女人来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对这都不感兴趣，这是打一个比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你有一个破口，你有一个你不愿意舍弃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我要面对它，我会很难很难把握住自己。那在这个时刻你就要砍掉这些，你就要弃绝这些，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这当然不是指具体的事物，还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一些经历啊，你特别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一些回馈，那么这些东西让你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想到自己，目光越来越转移到你自己身上。那么碰到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和敏感。这个一团面里面有一点点面笑，整团面都会发起来。所以当一有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要警觉起来，然后砍掉它，弃绝它。我们今天谈到舍弃，耶稣用比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舍的东西不是廉价的东西，可能在我们看来是对我们非常宝贵的东西，就像眼睛和手一样，但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请大家注意，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全身掉在地狱里，我们要舍弃这些东西。而上帝拯救我们，上帝舍弃的是什么呢？舍弃的是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为着你，为着我的益处。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想到上帝的舍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对不起，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愿意舍弃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时代，一切的文化，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潮流是把绝对的真理要相对化。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当中，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当中，主啊，我们才可以靠着神的作为，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真正的是这世界上的盐，世上的光，来真正的有机会让我们自己的味道，让我们自己的光亮，主啊，乃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味道，主所给我们的光，在这个时代上能够显明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给我们有这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看到那罪的可怕，那诱惑试探的可怕，也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无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然的投靠到你那里，时刻向你呼求你的怜悯，你的保守，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是站立不住。主啊，就求你当年怎样的兴起那历史历代你忠心的仆人为着你的名在这地上做见证，你圣灵怎样来带领他们，主啊，今天圣灵也怎样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去勇敢坚决不动摇不怀疑的去抵挡魔鬼的谎言啊，去抵挡那诱惑试探，主啊，哪怕要付上代价，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代价是值得的，因为乃是让我们的全人啊得着拯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